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深根建造，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明，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上次我们讲到了大卫王为了躲避他造反的儿子亚沙龙呢，出逃了，仓皇出逃。那么他们刚刚跑出去没有多久啊，亚沙龙呢也就带着兵马进驻了耶路撒冷了。我们看有一个问题，亚沙龙是大卫的亲生儿子，但是为了篡权，为了夺权呢，父子之情都不顾了。我们看出人心实在是太险恶了。就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大卫的朋友胡筛呢却赶紧的通风报信给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赶紧的吧，你们知道啊，亚西多夫啊，这个高级参谋，这个智多星啊，已经给这个亚沙龙出了个坏主意，让他派着兵啊连夜去追赶大卫，你们赶紧通风报信去，我已经给他说这个主意不好啊，你们赶紧告诉信儿的大卫王，可千万不要在约旦河西岸就停下来，赶紧的趁着连夜就过河去了。好，这么一说呢，于是呢撒都和亚比亚他就派他的儿子们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呢快去通风报信告诉大卫王。那么这两个人急急忙忙去报信，哪里想到呢被一个孩子给看见了，心想不妙，有人看见说不定会报信给亚沙龙，果然不错，被他们猜中了。这个孩子一看这两个人往旷野往约旦河这边跑，于是呢就告诉了亚沙龙说，我看着谁谁谁谁呢往约旦河那边跑去了。亚沙龙一听啊，没别的，这两个人肯定是通风报信去了，因为我的父亲带着人马往约旦河这个方向去了嘛，马上派人去追。这两个人看到后边呢好像是人生马嘶啊，有追兵到了，于是赶紧躲到了一个平民家里了。这个平民家的家庭主妇说，这样吧，你们赶紧躲到这个井里去了，因为实在没地方躲，没地方藏了。这两个人呢就躲到井里，这个家庭主妇这个井盖盖上，然后上边铺上的碎麦子啊什么乱七八糟挡起来了。刚刚办好啊，亚沙龙派的人已经到了。哎，刚刚有两个人到这儿来过吧？是有两个人来过，他们在哪儿呢？躲在什么地方？他们已经过河了，因为这个小村庄啊正好是在约旦河边上，所以他说我看着他们过河了。那么这仆人还不太相信呢，去追追看吧，兜了一圈真的没有，没有就算了，只好回去了。这里可能弟兄姊妹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平民家庭主妇这不是撒谎吗？明明他亲自把这两个通风报信人藏到井里，他怎么说是过了河了？很清楚，这个妇女这个家庭的主人是在说谎，欺骗亚沙龙的仆人。那是不是犯了说谎的罪，犯了欺骗的罪呢？应该说是的，我们不能说不算犯罪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这个主人这个家庭主妇很清楚这两个人是祭司的儿子，他们的任务是要去通风报信告诉大卫王免受亚沙龙的屠杀。大卫王是耶和华神所高立的以色列王，而亚沙龙的明目张胆是在造反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衡量一下，这个主人公衡量下来应该谁呢？应该帮耶和华所高立的仆人大卫王，而不应该帮助造反的亚沙龙。所以我们看圣经啊，这里有个原则的， 他们所看重的是神而不是人。看重的虽然大卫王现在变成逃跑的，好像一个贼一样的吓得跑了，虽然现在亚沙龙的势力很大，已经占据了耶路撒冷了，已经自立为王了，但是在神的眼里，他仍然是造反，仍然不蒙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看出这个主人公，这夫妻两个看重的是神，看重的是神所高立的大卫王，而不是随声附和、同流合污去捧那个亚沙龙的台。这件事情记在圣经当中，虽然没有写出这个主人家的姓名，但是这件事迹作为我们后世的见解。这是我们想起一个问题，就在使徒时代，在教会初期的时候，使徒们去传福音，被一般当时的教会领袖、祭司长啊、法利赛人、文士们抓起来审问他们，谁叫你们去传这个福音呢？谁叫你们传耶稣啊？下次告诉你们，再也不许传了。当时彼得怎么回答说，听从人不听从神，这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好了。自己琢磨呢，等着第二次又把他们抓起来，又在审问，不是告诉你们不可以传耶稣吗？你们怎么还在传呢？彼得他们回答的话说得非常的清楚，直截了当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头一次还说你们酌量酌量，第二次明确的告诉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那就说以一个小罪代替了一个大罪，以这个小罪取代他的是行了大义。我们看到呢，虽然使徒彼得他们没有听当时一般祭司长啊、文士啊、法利赛人这般宗教领袖们的这个吩咐呢，但是他们听从了神的话。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有多处这样的记载，很值得我们深思了。好了，那么等着追兵走了以后啊，这两个人就赶紧从井里上来，去追到大卫那个地方说，大卫王啊，如此这般呢、啊、这个亚西多夫、啊、定了个计，要在连夜追你们，你们赶紧的过河。大卫一听啊，这么紧急啊，本来已经晚了嘛，天色已经晚了，本来以为想可以在约旦河西岸歇歇脚休息休息的，现在看不行了，赶紧的过河。等着到天亮的时候，所有跟随大卫王的人都过了河了。那么亚西多夫是不是带着追兵来追呢？如果带着追兵来追，是不是能追上大卫王和他的一般人呢？如果说亚西多夫真的带着12000个精兵来追的话，可以说肯定能追上一部分人的，就算是不能把大卫王杀了，至少一般跟随大卫王的人要遇难要遭害的。但是亚西多夫没有带着追兵来，为什么呢？因为亚沙龙后来听信了胡筛的意见，胡筛告诉他说，你可不能去追啊，你知道你父亲是全国举世有名的大英雄啊，大勇士啊。想当年哥利亚这个巨人哥利亚带着腓力士人千军万马来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的时候，你父亲只用一个小小的石头子儿就打上胜仗啊。况且啊，跟随你父亲的一般人都是勇士啊，你再想想看，想当初扫罗王带着那么多人追你的父亲都没追得着，你今天带着12000人可以追得到你父亲？你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啊，战乱当中、混乱当中，人家说亚沙龙带着兵被大卫杀，那你可不是完了吗？亚沙龙一听还胡筛的意见非常有道理，所以就不同意派兵给亚西多夫。这件事情不是说胡筛的主意高明，胡筛的主意其实是错的。 看出在这幕后策划的是出于神，神使得亚沙龙听了呼筛的意见，而没有听那个智多星那个准确的亚西多夫的高见。亚西多夫一看呢，哎呀，我这么高明的意见你不听啊，完了，大势已去。为什么大势已去？只要大卫王过的约旦河，你再捉拿他，那就是难上加难了。一想，算了，咱们做官也没有出路，万一有一天大卫回来，我有什么脸见他呢？就是我向他认罪悔改的话，大卫未必也容得过我，索性回家吊死了。我们看亚西多夫是聪明一辈子，糊涂一时。为什么说聪明一辈子呢？他本来呀是大卫的好朋友，又是大卫的高级参谋，对他的意见呢几乎说大卫是言听计从。今天大卫慌忙逃跑，他没有去跟随大卫，反而转过来成了造反的亚沙龙的高级参谋。这样的人就像我们常说的墙头草随风倒，哪边得势他就跟随哪边，这就俗话所说的那句话了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是识时务了，但是呢却犯了个大的错误，小聪明误了自己。为什么呢？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大卫是耶和华高立的以色列王，亚沙龙是什么？亚沙龙是个造反派呀，根本他没把父亲放在眼里，严格的说起来他根本没有把神放在眼里。他以为呀，杀了他的父亲他就可以稳坐江山了，哪里知道圣经一向告诉我们是兴和废都出于耶和华，王和掌权的权都是出于神的。所以亚沙龙想杀掉他的父亲自立为王本身已经错了，本身是在藐视耶和华。亚西多夫犯的错误和亚沙龙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以为有了兵权有了武装就可以得到权力了，其实不是的。从我们看大卫的故事当中看出一个真理来，大卫想当初打死哥利亚的时候不是靠着武器，对不对？另外我们看到在约拿丹打仗的时候打到胜仗也不是靠着兵多，所以说战争的胜败不在乎兵多兵少，也不在乎武器如何的先进，也不在乎到底有多强大的势力，是不是群众拥护，不是的。亚沙龙造反，那么多声势的人都欲拥护他，可以说势力非常的大。大卫呢好像一个丧家犬一样，跟随他的人不多。那么亚沙龙是不是真的坚定他的国位，坐定了他的宝座呢？结局如何我们留待下次再讲，愿神赐福给你。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深耕建造，由高飞扬频道为您制作。